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要一起来看第一节到第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找到了，我来念给大家听。我们注意听啊，圣经里面所记载主耶稣自己的话，自己的祷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让我们跳到第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第十二节，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第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自己来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明了你话语里面的经义。主啊，不是人能够说什么，主啊，乃是你记载在圣经上的话语，主啊，乃是你圣灵的感动，主啊，让我们能够明了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就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你也除去一切的拦阻，主啊，让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不受任何的拦阻，主啊，让说的，主啊，让听的都同受一个灵的感动。主啊，我们这样子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整章都是主耶稣的祷告。那这篇祷告呢，也是圣经上面所记载主耶稣最长的一篇祷告。从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就开始看到耶稣在逾越节以前他就知道，他心里就晓得，他离开这个世界，他回到父的那个时间已经很接近了，只有剩下几天的时间，所以他就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如果你看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他用这段很短的时间呢，他就教导门徒很多很多的真理我们都记得他为门徒洗脚，然后他给门徒一个新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在第十五章我们看到他跟门徒讲解这个葡萄树的比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藏在我里面，否则的话你们就不能结果子。我们看到他跟门徒呢讲解这个保惠师的这个应许我去了对你们有好处因为我不去这个保惠师就不来，等等等等。他用这段时间很短的时间，很密集的把很多重要的真理教导给门徒。那到了最后的一刻，就 就是在他带着三个门徒进入客西马尼以前的那一刻，圣经记载说他就举目望天，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那我们好像可以看到一幅图画，这时候的耶稣基督啊，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他是跪在地上啊，可能他是把手放在他门徒的肩膀上面，那我们看到他为门徒祷告。我们好像也可以体会啊，耶稣在这个时刻他的心情，时候已经到了啊，时候已经到了，他会在心里这么想，他说我该说的都说了啊，我能讲的都讲了，那最后呢，我只能够把他们，把这些他最亲爱的门徒交在天父的手中。那我想我们中间可能会有人曾经有过这个类似的经历啊，比如说当你的孩子第一次离家要到大学去念书，那时候你是不是有过类似的经历啊？可能我们年轻的还没有年纪稍微长一点的会有这样的经历。你把他送到，你把你的孩子送到他学校的宿舍，那这学校的宿舍可能远在纽约可能近在 Berkeley 在 Los Angeles 都不一定，可是你把他送到学校的宿舍，你把一切都帮他安顿好了，你千叮咛万吩咐的可是到最后当你要转身离去的时候你还是一样你只能够在心里为他默祷把他交在天父的手里。可能你是含着眼泪离开你的孩子，可是你心里的祷告还是一样这时候到了，我只有用祷告把你交在父亲的手中。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好几年了那时候呢，我的岳父特别从我的岳父跟岳母特别从台湾赶来参加这个婚礼。那我还记得我岳父一下飞机一看到我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拉到一边，他跟我讲说，我千里迢迢从台湾飞到这个地方，就是要跟你讲一句话他说这个孩子我养了25年，那现在呢我就交在你的手里，你好好照顾他，就是这么一句话。我想他千言万语很多事情要跟我讲，可最后就是一个交托我把它交在你的手里。所以弟兄姐妹，这约翰福音第17章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主耶稣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最后一次来为他的门徒来祈求。那么他到底要为门徒祈求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一起思想的一个主题。主耶稣在他最后的一个时刻，他到底为他的门徒祈求什么？那让我们注意，主耶稣在这里不只是为他的12个门徒祈求，事实上应该说11个门徒。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为什么，也是为所有属他的人来祈求。因为在第9节，主耶稣圣经上说，主耶稣是为你所赐给我的人，天父所赐给他的每一个人来祈求。在第20节的时候，他说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也就是说因门徒的话而相信的人祈求。所以换一句话来说，耶稣是为所有的基督徒在祈求，包括你也包括我在里面。那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祷告是这么开始的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主耶稣为我们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永生。我想新约圣经里面最为人所熟悉的一节经文大家都晓得，是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想使徒约翰写下这句话当然是圣灵的感动我想可能呢也是 因为耶稣这段祷告他所得到的启示。因为在十二节里面耶稣说，我保守了他们，叫他们除了那个灭亡之子以外，没有人灭亡，不至于灭亡，而且主耶稣求天父将永生赐给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在查经聚会的时候，记不记得常常有人会问，这犹大到底有没有得救，犹大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得救。这里耶稣的话给我们很清楚的回答，除了那个灭亡之子以外，犹大没有得救。那永生是什么呢？我们都很清楚，永生是永远的生命。可是在这里主耶稣给永生下了一个定义，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所以我想这个定义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常常会想永生神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照着耶稣的定义来看呢，永生是从我们认识神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孩子神的儿子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换句话说，也就是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刻永生就开始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不必要等到有一天我们见了主的面我们才开始享受永生，我们是从得救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开始享受神所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圣经也让我们看到永生是一个恩赐，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那恩赐这个字在英文圣经翻作，在 NASB 的圣经翻作 free gift， 就是一个白白送给我们的礼物，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求来的一件宝贵的礼物。那圣经里面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件礼物，一件非常重要的，就是圣灵也是主耶稣为我们求来的。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那边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爱我们真的是无微不至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在他往天父那里去以前，他已经为我们求了两件最宝贵的礼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永远的生命，永生还有圣灵。这无怪使徒保罗在写信给以弗所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想他深深的感受到这一点，所以他跟以弗所的弟兄姐妹说，所以我求神打开你们心里的眼睛，让你们看到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爱我们真的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主耶稣为我们祈求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合一我们在刚刚念的经文看到的第十一节下半句那里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主为我们所求的这个合一呢，是一种完全的合一就像这个圣父跟圣子合一一样。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父在子里面子也在父里面，他们是完全的合一。那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三位一体这个真神的奥秘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各有不同的位格，他们也各有不同的工作，可是他们却是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所以耶稣为我们求的这个合一呢也是这个样子属于他的儿女呢，属于主耶稣的儿女，我想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我们都有不同的个性我们也都有不同的这个背景，可是在主里面我们是完全的合一的。圣经上面说，我们有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都连于这个元首基督我们都在主里面彼此互相为肢体。所以也许你不会喜欢我这个人也许你不喜欢我的个性也许你不喜欢我做事的方法，可是 在主里我们还是可以彼此相爱，这就是一种合一。我记得在1980年，在70年代的末期，Jimmy Carter 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就是卡特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呢，在1980年正好是他要竞选第二任总统。那这时候呢，他的弟弟我们中间可能有人会记得 Billy Carter 他是一个喜欢乱讲话的人，所以他讲了很多的话很多这个奇奇怪怪的话，给这个卡特总统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所以那时候呢，我相信这个 Jimmy Carter 对他的弟弟呢是相当的受不了那特别是在他要准备竞选这个跟雷根竞选第二任总统的时候，他等于是扯他的后腿，给他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有一次有一个电视记者就跑来访问这个卡特总统。这个电视记者我亲眼看到，我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个电视记者呢就问他说 How do you think of Billy? 你觉得你的弟弟这个 Billy 怎么样？那我心里就在想，好啊，这个卡特一定会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些事情啊，或者是把他的弟弟损一顿，或是怎么样。可是我非常记得我记得非常清楚 Jimmy Carter 的回答他只跟这个记者讲一句话，他说 He's my brother, I love him. He's my brother, I love him. 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彼此相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如果弟兄得罪你的时候或者是你实在是很难跟一个弟兄同工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可以说 He's my brother, I love him. 这是我们在主里的一种真正的合一。合一是神的属性，我们看到，我们刚刚看到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可是他们是一个合一的神。合一也是神的计划。在以弗所书1章10节，圣经告诉我们，神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因为合一是神终极的一个计划，是最大的一个计划，所以合一呢也是魔鬼要攻击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首要的目标就是来攻击我们的合一。主耶稣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的合一来祈求，因为他晓得这个撒旦魔鬼会用一切的方法来破坏我们的合一。因为分化，如果说合一是神的属性的话，那么分化就是魔鬼的一个属性。主耶稣曾经警告彼得，他跟彼得讲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塞你们我们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可能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拿一个筛子，你把麦子往上面一倒一摇，就把大颗的麦子小颗的麦子就分出来，筛你们就是这个分化的动作。我们把众圣徒都放在筛子上面一摇，我们就把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个性，就完全的分出来，这是魔鬼对我们的一个攻击。所以圣经上对合一给我们很多的教导特别注意，我们看以弗所书4章2节那边怎么说那边呢，使徒保罗勉励这个众圣徒，你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下面一句很重要竭力保守，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这合一的心是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是圣灵所赐，我们已经有这个合一的心，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我们竭力的去保守神给我们这个合一的心。我想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从1971年这个 CCIC 我们的教会成立一直到今天，我们曾经经过几次的风暴我们曾经面临几次这个分裂的危机教会分裂的危机。可是我感谢主，我想神听了主耶稣基督的祈求他让我们不但没有受到这些危机的影响，反而我们能够在稳定中我们继续的成长这些危机只是我们的教会更加的挫壮一直到今天我们有5个会堂在这里， 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要常常感谢他。我们也要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我们真的是需要彼此更加的勉励，更加的有爱心，我们也能够更加的同心来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因为合一是主为我们所祈求的。那主耶稣为我们所祈求的第三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脱离那恶者。在第十五节里面，圣经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圣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可是我们却住在这个世界里面。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没有要求父说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想这个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呢，神不要我们一信他以后，一成为他的儿女以后，就离开这个世界跟他在一起。神要我们留在地上，因为在地上他有很重要的工作要我们去做。那第二个解释我想是这样子，神不要我们离开人群，他不要我们离开我们现在所居住的环境，他要我们继续在这个环境里面。如果说我们要离群缩居，我们要离开这个群体，离开这个群众的话，比如说我们就搬到深山里面去居住，或是我们去找一个荒岛，没有人住的荒岛，我们搬到那里去。如果我们要这样做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去履行，怎么样去做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你们要去，我们都晓得，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不会住在深山里面，万民也不会住在海岛上面，万民是遍布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我们必须要留在这个世界。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上个主日学勉跟我们分享，人点灯不会放在这个斗底下，总是放在台上就照亮了一家的人。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面前。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也只有在人的面前，也只有在世界里面我们才能够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就必须留在这个世界里面。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恶者，是撒旦掌权的一个世界，顺服现今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现今空中掌权的呢是撒旦在掌权。所以圣经又说，我们都是伏在那恶者的权势下面，可是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祈求，要神保守我们脱离那个恶者。那主耶稣为我们祈求脱离那个恶者，这意思不是说我们就不会受到撒旦的攻击或是撒旦的试探，而是说当这些试探来临，当这些东西来临的时候，他给我们力量来胜过，他也保守我们可以从中间脱出来，他可以保守我们脱离那种攻击，脱离那种试探。大卫我想是一个非常对这方面呢他有很深的体验，他也是有很多的经历的一个人，因为他在诗篇23篇里面他写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那他也写到说，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不受试探或是攻击，而是神会帮助我们，神给我们力量来胜过这一切。主耶稣这样的祷告也不是说我们就没有痛苦，我们就没有逼迫，没有疾病，或是没有其他的苦难，因为耶稣自己讲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可是在我里面呢你们有平安，因为他为了我们向神祈求，让神赐给我们平安。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惧。这是约翰福音第14章第27节的经文。所以我们有平安，因为我们深信神是掌管一切的神，若不是神的许可的话， 没有任何的灾害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啊，甚至是他所许可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相信是出于他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哦，凡是神所允许的，都是出于他美好的旨意。这点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在主里面，我们要学习对神的完全的信靠。常常在祷告会的时候，或是在我们周五查经分享的时候，甚至在主日学的时候，我都常常听到弟兄姐妹们的见证，他们都会提到神怎么样让他们从一些苦难里面，让他们从一些难处里面，他们学习到一个对神的信靠。我想这个就是苦难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大的好处，让我们学习对他的这个信靠。一个信靠主的人，他深信，他会深深的相信，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出于偶然的，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这个魔鬼对他说：“你现在肚子饿了 ，right？ 你现在肚子饿了，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叫这些石头变成面包来解决你这个肚子饿的问题。”可是耶稣没有这样子做，耶稣说我们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因为他深深的晓得在那个时刻他肚子饿，可是神没有把食物放在他的面前，神有他的心意在里面，所以耶稣呢不去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来解决他的问题，因为他深信神有他的旨意在里面。所以恶者把他带到圣殿的这个难易，就是这个 south wing 这个难易，在圣经里面讲说殿顶其实是指的是南翼，所以圣经的这个圣殿的南翼呢，正好是靠着一个山谷的边缘所建造的。这魔鬼就跟耶稣讲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你可以从这里跳下去，一跳下去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一个山谷。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讲说，神必因为你的缘故派天使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面。我们都晓得耶稣怎么样回答撒旦的问题？耶稣说，圣经上也记着说，经上也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不需要用任何的动作，对，我不需要从这个圣殿的难易跳下去，来证明神与我同在，来证明神必要保护我，因为耶稣基督对神有完全的信靠，他不需要拿任何事情来证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分享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分享一个问题，就是爱主的人是不是一定都会受苦我想大家都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可是在诗篇第119篇第71节，圣经这么说，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经历一些苦楚呢，我们可以更看到神的信实我们也可以更加的体会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祈求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祈求是，我没有求上帝让这些人离开这个世界，可是我却祈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个恶者。主耶稣为我们祈求的第四件事情就是成圣。第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成圣这个字 sanctification 这个字呢，就是使之成为圣洁的意思，叫做成圣。那我想对于成圣这个字，或是对于圣洁这个字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或者是一个错误的影像。我们在我们的想象里面，一个圣洁的人是一个毫无过错的一个人，毫无过犯的一个人是一个不会犯罪的人，是一个心无杂念的一个人我借用几个佛家的术语我们常常会想到说，一个圣洁的人是一个六根清净的人是一个心如止水的人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说什么叫做圣洁？圣洁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犹太人也有一些类似的想法， 我们记得在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这犹太人常常怪主耶稣，他怪他又吃又喝，有谁请客他就去，这个常常跟罪人在一起，在罪人的家里吃饭。犹太人也怪耶稣的门徒，你们这个不禁食，你们吃饭不洗手，你们在安息日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情。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完全的遵守律法才是一个圣洁的标准。甚至使徒保罗都曾经有过类似的想法，他有一次这么说，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I'm pure， 我的血统是纯净的，我是标准的完全纯净的希伯来人，我第八天受割礼，对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也是这样子的想法，我是纯种的犹太人，我守住每一个律法的规条，所以我是圣洁的。可是神给我们看到，这并不是圣洁的意思。就好像保罗他自己后来也想通了，保罗后来说，那些先前我以为与我有益的，就是我们刚刚提的这些，现在呢，为了基督的缘故，我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那成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定义，有一个指示，成圣就是为了神的目的而分别出来，就是成圣。让我再重复一次，为了神的目的而分别出来就是成圣。我们晓得在旧约的时代，凡是献给耶和华的都是需要分别为圣，他们献祭的时候的祭物是这个样子，利未人跟祭司也是这个样子，他们都是分别为圣的。一个祭司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而分别为圣，那个目的就是为百姓献祭，为百姓赎罪，为百姓代求。所以在出埃及记第28章里面我们就看到祭司他所头上所戴的这个帽子上面他有一块小小的牌子，就是挂在这个帽子上面，绑在这个帽子上面。这个小小的牌子呢是纯金打造的上面刻了一个句子我想大家都知道都会记得这个句子，就是归耶和华为圣是特别分出来的，分别出来的，这个叫做成圣。在利未记里面，我们看到要高立一个祭司的时候他们要用公绵羊的血把它涂在这个祭司的右耳垂上面，那意思就是说你要侧耳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你要侧耳听耶和华的话，然后呢他把这个绵羊的血涂在他的右手的这个拇指上面，把它分别为圣的时候涂在他的拇指上面，意思是说你要守节清心的来侍奉你的神，然后他再把公绵羊的血涂在祭司的右脚的大拇指上面，意思是说你要行走神所喜悦的道路这就是分别出来，你要侧耳听耶和华的话，你要守节清心的来侍奉神你要走神所喜悦的道路。那在新约的时代我们都有这个祭司的职分，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讲得很清楚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呢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也是为了一个神的目的，我们被分别出来成为圣洁，我们被分别为圣，那这个目的就是宣扬呢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意思就是说我们被一个目的而分别为圣，这个目的就是我们要荣耀神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分别出来，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荣耀神。可能吗？你可能会这么想这可不可能我们可不可能达到一个圣洁的地步？那我想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是肯定的。因为如果不是肯定的话，圣经不会给我们这样子的要求。 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的一点，就是本来我们是没有可能的，我本来我们没有能力做到成圣的一个地步，可是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我们才能够达到一个成圣的地步。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就是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我来念给大家听。我那一节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所以我们看到他所做的第一步，他的血已经洁净我们已经洁净了我们，然后他的第二步就是他向神祈求，求神用真理使我们成圣。所以原本我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靠着我们的力量我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所以我们能够成圣。他说用神的道，用你的话，用真理来使我们成圣。那神的道呢，在我们的身上有一种净化一种净化的一种作用就像我们在家里，如果你装水的这个容器开始长青苔的时候，你就把一些露一些 Clorox 你把它倒在里面，一下子这个水就清了，这个瓶子就干净了这个 Clorox 有一个净化的这个作用同样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种净化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为了神的目的而分别为圣。所以诗人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就是这个意思诗篇又说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乃是要遵行你的话像这些 的句子都告诉我们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成圣。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实在是非常的丰富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让我们将今天的信息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做一个归纳。当我们思想主耶稣的这段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不得不让我们深深的感动因为就像圣经所讲的，他既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在他即将离开他的门徒即将走向这十字架这条很孤单的道路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为门徒祷告他借着祷告把这些门徒交在父的手中。我们也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他所求的每一项他都用自己来做一个榜样他说他跟天父求说让这些人合一就说就像我跟天父合一一样，他说让这些人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就好像我不属于这个世界就让这些人成圣就像我在第十九节里面讲为了他们的缘故我自己也分别成圣一样。每一样祈求他都用自己来做榜样，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他。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这么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今天已经坐在天上他坐在神的右边，可是他还是继续的为我们祈求。他祈求什么呢有时候我就不禁会想到可不可能还是他当年的祷告他祈求为了我们的合一为了我们的成圣为了我们永远的看顾跟保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么一位好的救主这么一位大祭司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祈求，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借口我们不再过一个讨他喜悦的日子。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也要在世上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来讨他的喜悦。让我们一起来感谢主。主，我们是诚心的感谢你，主，因为 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主啊，你在离开我们回到父那里的时候，主你已经为了我们向父祈求，主啊，所以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主啊，虽然是活在那恶者掌权的地方，主啊，可是我们并不惧怕，主啊，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因为你已经求父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主啊，你为我们祈求合一，主啊，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在你里面学习彼此相爱，我们真的能够合一。主，你为我们祈求成圣，主啊，让我们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主啊，我们学习如何为了你的目的，我们来分别为圣。主啊，我们将今天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来献上感谢，求主你保守我们，将你的话语常常放在我们的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让我们请